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薇。
是陆佳，大家好。
那我们可是花了不少的劲儿啊，终于把这个爸爸带着独儿子来治癫痫症的前后经过弄得差不多。但是我们知道了以后又怎么样呢？这个对我们来讲啊，先不讲耶稣对门徒的教训了，这整个的经过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收获啊？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？
门徒赶不出来啊，
鬼赶不出来，别急，是吧？
上了变化山，门徒也没得到神力，
就是了。对这个爸爸来讲，他有什么样的心情？
爸爸，
整个事情的过程对他来讲有什么样的心情？
一开始他去找耶稣，把他的儿子呢形容出来。
找门徒，门徒没帮上，他可能还是有一点，他更急了。
但他没有放弃，他门徒赶不出去啊。
我看他快要放弃了，因为赶不出去，我赶不出去啊！你们就把我们丢下，然后就他们跟人家辩论起来了。对吧？
所以幸好耶稣这个时候来了，
就是了。所以为什么在这个马可福音会讲说呢？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，他就抢着要去喊出来了，因为不行了。你看路加福音就讲说，其中有一个人喊叫说，这越讲就越真实了，因为那个父亲心里面很不是滋味的。你们赶不出来，那变，我这个孩子怎么办？一下耶稣来了，这不能再耽误。所以他就从人群中就喊了，他喊得很直接，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总要注意到在我们服侍的时候什么是重心，什么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再变下去啊，等你变完了回头一看，那个爸爸已经把孩子带走了，是不是？教会不是很多这样的事情吗？我们里面正吵的这个不可开交，那个福音朋友已经走掉了，人家看不得这事儿的。重要的是这个孩子还被鬼所附，你们哪有心情去跟人家辩？不要说文士来搅扰，这个门徒根本就不应该去回他们的嘴呀。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，常常会摆错轻重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最重要的是谁呀？是这个有问题的孩子跟他的爸爸。门徒应该怎么办？
即使遇到文士也不要辩嘴。
那也不去跟他们辩论了怎么办呢？
也是啊，如果不辩的话这就怎么办，赶又赶不出去，
去找主了就。
啊，就对对对，就这当时来讲，你干嘛去跟人家辩？我赶不出来，赶快去找主嘛。不管这是第一次赶还是我们上山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赶了。那当然还有一个可能，就是耶稣带三个门徒上山，剩下这个九个门徒赶不出来，彼得下来了，一看这情况说，啊，我来试试，昨天刚刚去韩国祷告山下来，呵呵，大显身手，还是赶不出来。没错啊，就是当时来讲门徒该赶快去找主，不要勉强，对不对？还好主耶稣及时出现，要不然这个事情的结局相当的不好啊，一点都不造就人，又给仇敌说话的话柄，然后又让人家对主失了信心，出了一个大洋相嘛。你看后来这个门徒会问主耶稣说，为什么我们赶不出来，那就表示门徒心里面是啊有点受伤的。
是不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一些话进到他里面？
那肯定的呢，讲的话你辩不过他嘛，那你们这个鬼王赶鬼啊，你们这个人根本不是从神来的，谁知道他说什么。但是对门徒来讲是一点都不造就，对周围的人
只要一接触一定受影响，
对， 不可能心情不受到挫折，尤其是当着众人的面呢、啊，让小薇去探访，在家里边，你要是一屋子人，就是很多人都围着你看，那更糟糕了。所以你看这里边有好多好多的角度啊，也可以帮助我们讲道，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。这孩子的角度，孩子父母亲的角度，他们的当时的感受是什么？门徒的感受是什么？文士的感受是什么？众人的感受是什么？主耶稣怎么样把这一切的东西一下子让大家的注意力集中，而且呢有一个圆满的大结局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去学的啊，至少呢不要让这些事情呢节外生枝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，那就不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小卫，你怎么样？你最近赶鬼的那个事情给我们说说。
完全没有预备，就是本来是要去探访的。
嗯，结果
然后后来这个去了之后才发现是这个姊妹还认识，因为在教堂看过，老姊妹。
嗯，
然后那个跟他聊天嘛，聊到一半，那个突然他就这个人就不一样了，因为跟我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一个姊妹，然后聊着聊着，这个姊妹就突然就说那个姊妹就开始针对他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大事。就是反正看见他这个人突然不一样了，第一次看见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女儿就说他是被鬼附了，他是已经在那个状态里面了，他提醒我们。
嗯，
后来我们就看他，然后这个哦确实是这个不一样，叫他名字他也不应，聊的都是一些从第三者的角度去聊他自己。我当时立马这个我看到这个状况，我第一个想到是什么你知道吗？
想到什么？不是想到蒙哥是吧？你想到什么？
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蒙哥。
他已经想到蒙哥，你真的是，所以你认为蒙哥跟你做节目都是被鬼附？
不是，因为我记得蒙哥之前说过，这个圣经里面像大卫、亚伯拉罕这些人，好好亲近神，好像从来没遇到这个事儿。我当时就哎呦，我天啊，怎么会让我碰到这个事儿？记得好像蒙哥说，好像蒙哥是没有遇到过是吧？还是谁遇到过？我忘了。
我也忘了。那结果你赶了没有？那你赶了没有？
那你碰到这个架势，你当然就上啊，就赶啊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、
那你怎么赶的呢？
蒙哥不在节目里说过吗？奉主的名，那个时候小贝做了那个节目是吧？就喊耶稣的名字要祷告，然后我就要祷告，我就发现，哎，奉主的名祷告还是那个状态。
还那怎么办？心里一慌。
不慌，但是我就想，可能哎，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一下子就。你不是说我嘴上说奉主的名，然后他鬼就立马走了？因为我们看圣经都是这么，都是轻快的哈。那可能我们这个过程还是要纠结。
哦，其实跟蒙哥做节目做久了，所以你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慢慢来啊。后来怎么办？
后来就不停地为他祷告，然后唱诗。因为我身边那个姊妹，她也是很有经验，她母亲就是因为被鬼附，后来她信主了。
哦，真的。
所以她这个。就立马就开始就提醒我啊，这是真是被鬼附了。
嗯，
然后后来这个我知道被鬼附了，我就去看他，因为我原来没看过这种被鬼附的人，我就去看他。
嗯，
就这个老姊妹而言，他还是至少来说，我觉得是比较温和的那种，他不像那种格拉森被鬼附的人。
嗯，
这个外表显得那么那个癫狂那种狰狞，对，然后他力气也没有特别的大。
嗯，
他是变大了，但是还好我们三个人可以制服得了他，因为他毕竟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。然后这个在过程之中，我们就不停地为他祷告唱诗，然后他会偶尔醒过来，说着说着说着他又过去了，他又被那个鬼附了。我开始就慢慢去看他这个状况。
嗯，
我就开始去跟这个人对话，其实应该说是跟这个鬼对话，因为我就去想圣经里面那个场景，然后去问他叫什么名字。
嗯，
然后他是什么样的这样的类型的鬼。
哎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你别讲这么快，这要慢慢讲啊。他理不理你？
理啊，他说话呀。
他说什么？
会说的，我会问他你叫什么名字，他会不说话。
嗯，
我问他是不是那个姊妹的名字，他会不理我。我就再问他，他就说他是不是，他说不是。然后他会慢慢的去讲关于他怎么去害这个姊妹的情况。
乖乖，
其实就跟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一样。
嗯，
这个姊妹其实虽然信主大概30多年了，但是我一开始我以为是说她从来没有悔改，还没受洗。结果他说他后来他醒的时候，他说他其实受洗了，是牧师为他奉主名受洗了。然后后来这个鬼说，其实他从小的时候就已经跟着他了，而且跟他家里人都在一块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而且这个鬼还说了是怎么去败坏他的家，要把他的这个家的这个钱财的耗尽，折腾他的家，然后还要去带走这个姊妹的这个，要害他的命嘛。 这鬼就明明的讲害他的命，但是呢因为神保守他，所以他带不走他。
这个鬼讲话的时候是这个姐妹的声音吗？还不是他的声音，
是姊妹声音，但是他整个说话的状态就很癫狂，
会身体僵直，
他会僵是吧？
平躺在地上吗？
他本来是坐在床上的，然后身体一直整个人就滑下来了，
就僵挺啊，
很硬
硬。嗯，
然后我就不停地问他，你是什么鬼。
嗯，
我在想你是不是哑巴鬼，因为他老不说话，那我说你是不是哑巴鬼，他没有否定，但是他就说我是，他总是在强调我是鬼王的意思。
哦，
就是我是这里面最大的，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姊妹里面有很多的鬼，他是这个里面鬼是最大的一个。
哦，
然后我们要奉主的名赶他，他说他不愿意走，因为他没有地方去。
嗯，
啊，然后其实自己说了嘛，神保守他，说我们就说你奉主的名，你离开他，这个人不属于你，他已经受洗了，是归主的，但是他也不理我们，他也不说话。然后我们就不停的唱诗祷告，他偶尔。
你旁边也没有养猪的地方？
哎，我当时真想到了，为什么边上没有养猪的呢？但是在城市里面，所以没有养猪的。
哎，这是
我还看了一下，那个他们家的窗户是开的。
有没有狗狗是吧？
对，不管你去哪，你出去。他说了，他们好像在哪个地方有他们的老家，有他们的这个，有这个一群鬼住在那儿，好像也没讲清楚。我现在可能已经记不得了。然后他好像说了，就除非他们全家都信你，反正他不出去。他如果出去了，他害他的婆婆，害他的女儿，因为他女儿之前，因为他们全家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背景。
他们拜偶像吗？
对，不停的在害他。嗯。没有拜偶像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的鬼会特别的附在他的身上。但是聊天过程中我会觉得说这个姊妹可能没有悔改，而且非常的体贴自己。哦，鬼也说了，他这个鬼说了他为什么附在他身上。
嗯，
他说是因为这个老姊妹她非常的怕死。
嗯，
她很体贴自己的肉体。虽然我觉得说这个怕死啊，这个软弱这个情况其实很多人都有，好像不应该成为一个被鬼附的一个特别的原因。但是我们也问了，他们家好像以前没有特别的拜偶像的经历，但是好像听说有那个去交鬼的经历，就是去占卜啊。
哦，
他主动的去
找什么？那你问过他女儿吗？他妈妈，他女儿晓不晓得这个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这个在他身边的人是他儿媳妇儿。
哦，他儿媳妇。
然后这个他女儿是在远方，在浙江那边。
嗯，
对。然后他这个情况，鬼自己说是从小就在他们家的。
鬼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以信。
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讲了这么多的内容，透露那么多信息，这个鬼话到底能不能信？哎呦我的天！
所以你那天是跟鬼聊天是吧？
因为他有没有谎言在里面？没有。
谎言，他只是讲了这个姊妹的事情，其他的东西没有多讲。
嗯。
其实我一开始是挺害怕的。是有点担心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听说过，如果一个人身上有太多的破口，是不能去接触这个有鬼的人，不然会招致这个
鬼跳到你身上。
对，我就在想，完了，我当时没什么准备，万一我去了之后，
完了，
把你这个什么破口都是一个指出来，那怎么办？
哎，有的，我们周边有一个以前一个姐妹的，好像是爸爸吧，他以前也是鬼附，然后教会里的人很热心。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呢，然后去祷告，有几个去这个鬼就能够指出他们属灵的问题来了。你这个样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还来为我祷告？
哦，这样子。
然后那个人就一下子失了能力。
那到最后呢？最后这个鬼算是出去了呢，还是你们出去了呢？
你说我吗？
对呀。
啊。后来那个最后一次就是。他好像清醒过来了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是不断的这个去有清醒，他清醒的时候他真的知道自己清醒了，他自己也说呢，我醒过来了。而且他这个情况后来我们知道他是经常发生的，就像一个慢性病一样，所以这个姊妹啊自己好像都已经有点习惯这个状况了。
哦，
后来我就问他你害怕吗？他说他不害怕，他好像有点不担心，所以我不断的提醒他你要悔改，你要去害怕，你要去祷告了，这个他自己好像都有点不是特别的在乎。
嗯，
然后他醒过来了，他就说我醒过来了，然后聊着聊着，我一听他语气不对头了，然后再问他，哎，你是这个谁谁谁吗？我念这个姊妹的名字，他又不说不是了，他又过去了。然后最后一次就是 好像我们就是他彻底就是暂时醒过来了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感觉他身体里面的鬼确实不止一个，然后好像因为每一次说话的语气有些时候会不一样，
不一样，
所以他每一次醒过来，这个那个我身边的姊妹会认为这个鬼他是过去了又回来了，但我是这样认为，就是赶走了一个又赶走一个。
哦，那你还不错，对自己还是稍微有点信心。对，
那反正最后一次他是醒过来了嘛，他也是把我们送出去了，也讲了挺长时间的话，不像之前一下子过去了。但是后来听说这个我们走了之后，就是好像后来又发的这个情况也有。
那他是儿媳妇不害怕和他一起住？
他儿媳妇可能也是看的时间长了，他儿媳妇今年刚受洗，后来我提醒这个姊妹，你看你儿媳妇刚受洗，他其实他心里是害怕软弱的，但是鬼并没有附在他身上，所以我希望他去悔改，去反省自己身上有没有什么不清洁的地方。
好，
是这样提醒他。
那你
然后后来这个星期天我又看到这个姊妹了，因为默默地一直为他祷告嘛，但是他基本上还是比较，因为这个鬼说了嘛，中间他又提到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就是每一次这个姊妹在教堂讲道的时候，在教堂这个听到的时候，
我以为她讲道，
这个在教堂听到的时候，鬼就会附在她身上，让她有瞌睡，真的是有瞌睡的灵。
哦，真的，
真的是让她睡着，不让她去听，不让她明白，而且鬼说了就在那个门口等着她，她就一进去就附在她的身上，然后就这个让她去睡着，让她听不明白什么话。
那你们这个会堂里面鬼也醒出来了？
会堂，他是可能就像会堂里面那个鬼一样，他表面上没有什么症状，他也是进去了，而且鬼说了他不害怕，连教堂都不害怕。我说要是不害怕，教堂里面有很多问题。
三次会有什么好害怕？
我上一次看到他呢，他明显是一个。很安静的，因为被鬼附的时候那个说话的那个唠唠叨叨的那个样子就不一样了。他这次就很安静，然后我就好好的就又跟他去讲，跟他明白，跟他祷告。他反正现在他自己说后来好多了，不像以前发的那么严重。
哦，真的。哎，那小魏，那你还挺有能力，那你有没有看看他这次聚会有没有睡着呢？
在外面走，他没有进去。
哦，那你下次。
他家情况还挺严重，他还有个老婆婆。他们都说他们老婆婆也是被鬼附的，
唉，
所以我让他警醒，因为他们一家都遇到这种情况。
哎，你们这个传道人还真辛苦哈，还真有属灵的征战，那不错不错。
但是这个我当时就在想啊，怪我听了这个十年的这个世外桃源，好像没有怎么讲，
没有什么用
赶鬼。不是这个赶鬼这方面好像没怎么讲
啊，就是等你来讲啊，所以你先把这个案例处理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回来替我们讲，因为这蒙哥不会讲的东西嘛，你叫我怎么讲？
最纠结的其实是之前那个癫痫的那个姊妹，她不知道她到底是癫痫还是被鬼附，所以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圣经上讲了禁食嘛，后来我就为她禁食，之外也真的是没有办法。
你禁食了多久呢？
就是那次禁食我只有两天的时间，但是我两天的时间我都去那个去参加晨祷，因为我想我不仅是需要去禁食，我应当去跟他们去聊聊天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每次会参加晨祷，所以那两天我特别去参加晨祷。我两次都参加，然后看到他，然后我每一天其实时间大概应该是三天吧，就是我每一天我心里面都会有感动，说就是心里面好像就像有亮光一样，每次应该心里面有什么话。所以到了第二次晨祷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姊妹，本来不是我负责去分享讲道的，她就临时让我讲道。那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干脆我就直接上。我就知道他们就在那，所以我就跟他讲，按照我当时的感动去把这个话给他讲出来。讲出来之后，我觉得心里面说我已经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了。其实他是应当去知道，他应当去，因为他当时其实还是一个不太信的状态。所以他这个。我觉得我的负担已经把福音传给他了，他自己其实有这个选择的权利，他应当去进入这个神的约里面，然后成为神的百姓，那么神自然就会保守他。所以当时当我明白很多这块之后，其实我自己就是我感觉是自己会是释放了的，好像过了那两天之后就是没有再给他这个禁食祷告的负担了，所以后来就停止了。但是
小魏，你这传道人不错啊。
啊，这个笑不错，
比门哥好多了。陆家你觉得怎么样？小魏表现不错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同工哈。
嗯，挺好，有负担。
但是这个戴尔蒙恩是什么？其实那个上次那个主持讲到我为什么说要后面好多事跟你讲，就是赶鬼的时候，其实我是，就是我心里面会嘀咕嘛，我在想我里面有什么问题。你总会去想这个问题，万一我这个有破口什么的，是吧？我忘记了姊妹去那个鬼怎么去说那个姊妹的，好像没有说太多。但是我记得鬼其实说过我一句话的。
他说你什么？
他不是责备的语气，他只是一个，我感觉是一个很轻蔑的语气去说了一句话。
嗯，
他说这个只有你知道什么话吗？其他人都不知道吗？
嗯嗯 嗯。
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我心里面想这个问题我对付过了呀。
对
呀、
啊。
其实我并没有去在教堂里面这个有去其他的这种骄傲的情绪，因为别人老说你这人骄傲，老是不听别人的话。
嘿嘿嘿嘿，
因为别人讲到其实我都不愿意去听的，真的有点这个不舒服的感觉。
哦。
所以别人会有这样的话出来，但是我心里面其实很清楚说、嗯、第一个我当时有其他的侍奉，我是可以不去这个做其他事、嗯、第二个我其实心里面有对付，我绝对不会有这个骄傲的情绪。所以但是我一听就知道了，其实这个鬼是很精明的，他立马就把你这个软弱的地方给你讲出来，他也没有讲其他的，我以前其他的问题。
嗯嗯。
但是他单单讲这个事情，但是他讲完了之后，其实我心里面并没有完全的软弱的跌倒，说，哎，我说，哎，你好聪明哦，你就讲这个问题。但是，我当时立马就想，我就回复他，是不是我知道？但是，反正我当时就跟他去讲了，所以他也没什么话说。
嗯，
然后整个过程中，只有这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去稍微的去这个让我去颠簸一下。其他的过程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害怕和慌张，我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事就让我碰到了，碰到就碰到就上了，这个就这种感觉。
不错。
但是后面其实让我真正最难受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教堂的这个牧师的问题，因为这个重阳节讲这篇道啊，
嗯，
牧师这个还彻底找我们谈了话。
他
牧师的意思其实就是说，重阳节应当去讲关于这个孝敬的这样的一个讲道。对，他要为我特别的指定这个题目。其实我原来不是要讲那篇道的、嗯，我其实早就准备另外一篇，但是后来他说了，我就准备了大卫这一篇。
嗯，
但是他说大卫这个还是不合适，还是不对。后来那一天他特别这个强调要把这个奖章拿出去给他看，他看其实他也没怎么看，然后就开始就说了很多的话，其实就是把他心里面那些对我的成见都讲出来。
嗯，
啊，他句句话都直指我的内心。其实那个时候我特别的不舒服，我觉得是跟这个牧师谈过话之后，我说这个比跟鬼说话还难受。
哎呦，你这些话可以放在节目里吗？
哎呦，这个
那我们看着办，
聊聊。
但是真的，哎呦，那天讲完话之后，其实我蒙哥，你之前问过我一个问题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，也就是对于像这个神学院的老师，特别是像我们教会的这些传道人，
嗯，
特别是牧师，他们真的是这个信主服侍主的一群人。蒙哥之前还开过玩笑，万一他们是共产党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之前从来没有跟他们打过那种正面的这个交往，
嗯，
然后因着这个事情呢，其实是第一次好好的去跟他这个说话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心里面特别的纠结。我现在想的就是说，一开始我还会把他当成主内的肢体，当成是牧师。当他去说我的问题的时候呀，啊，我就觉得为什么难受呢？因为他比鬼更厉害，他会挑出我的话的话柄出来，
他抓你的话尾巴，
去定罪我，去定罪我，然后我就很难受。因为我也没有做的完全，因为他定罪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一次开玩笑的话，
嗯，
然后被他给抓住了，但是后来他又讲了一个事情，我就开始去淡定下来了。他把我三年前一个事情给我讲出来。
你有没有跟他吵呢？
没有吵，就是我一开始我的心态就好像一个被责备的一个人一样，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很难受，很不舒服，有些时候还是想为自己去辩解。你误解我了，其实我不是这样。但是后来听到后来，我开始慢慢发现不对，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他又把其他事情讲出来，比如说探访啊、讲道啊，
嗯，
听着听着我开始觉得不对头了。这个他对整个这个教会这个服事的事情，他完全有一套另外的这样的一个
思想，他有别的存心跟目的。对，那你没有配合他
当前的这个讲道呢，
因为不听话，
就是不听话，
就是不听话，就是不听话。然后当前的讲道，其实他根本不在乎你讲什么。
对，
因为我自己很清楚，他现在因为我负责这个教会的这个有一个事工啊，会涉及到他们讲道的内容。就他每次他需要把他的讲道大纲给我，我就发现他们每一篇的讲道大纲其实都是网上抄的，他直接拿下来抄，根本就不用没有修改。其实这个问题他也不算什么事，因为我们偶尔也会，基本上我的讲道都是抄蒙哥的，也会有这个内容。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不是一个寻求主的人，然后他我的讲章他根本就没有看，他就开始批评我这里面哪不好哪不好。
我以前问过你，他是个弟兄，是个姐妹啊？
姊妹啊，你们主任牧师。
他年纪多大了？
我妈一样大。
那他嫁人了没有呢？
有啊，他还有个儿子。
哦，那他先生信主吗？
先生好像不信，而且两个人长期分居啊，先生在外地。
哦，难怪他心里不开心嘛。唉，那你只有，唉，多
他家里面是有很多情况。所以这次聊完之后，我会发现，哎，我真的是淡定，因为在我心里面，就是我知道说我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。
嗯，
我觉得这不是定罪，但是我大概清楚了啊，我面对的是，原来真的是这种情况，我遇到了在圣经里面。
前面那个鬼不是跟你讲吗？他就等在教堂门口吗？所以为什么你们那个鬼会住在教堂？这不就解决了问题了吗？哎呦，
我这也是瞌睡。
那现在怎么办呢？那现在这个上司啊。他是打算拿你怎么办呢？你
他就好像姊妹嘛，就是这样情绪化的很。后来我听说，因为他背后有一件事情，其实不止一件事情，他后来那个事情过了，他情绪又好好的。所以后来我那边讲到讲完之后，他又拿回来跟我讲啊，但是这次他很温和，就是说他还是强调他的观点，你这个东西不符合。那我就应和他呗，说是是是，反正讲都讲过了，我就没有必要再跟你去折腾这个事。
哦，
然后这个事情过了，然后他又说你什么，你有其他的恩赐啊，文字的恩赐啊，他意思就是少让我出去去，
少让你再
少让我出去
去做教导探访这些东西啊。
但是我已经清楚他的那天跟我讲完话之后，我心里面其实很不舒服。但是我后来听说他这个，听到他对教会的这个侍奉的整个的这个观点和状态。就是我稍微能够看出一点的时候，我反而淡定了，因为我知道他是这种状态了，反正我就不说了。后来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
内忧外患都有啊，那就慢慢来吧，慢慢来。时间也差不多了啊，谢谢小卫跟我们的交通，我们就下回再继续看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诲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湖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